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7月1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命运牵动许多人心，社交媒体上传出他已经在今天傍晚不幸去世，目前相关消息还在核实当中，而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也已经在沈阳医院的现场，稍后将为您做最新报道。曾经为改革中国、推动民主、平反六四发出巨大呼声的刘晓波，在中国走到生命的终点，他留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精神遗产？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四抵达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卡龙举行反恐会谈，庆祝法国国庆日以及美国一同参加一战100周年纪念。星期四除了会见马卡龙之外，川普还将与美军将领共进午餐，并且参观拿破仑墓。马克龙在川普来访前曾经表示，我们将讨论双方感兴趣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我们有旗舰的问题，但是也包括我们共同致力的许多问题，例如恐怖威胁、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以及双方感兴趣的诸多问题。川普和马卡龙均处于就任后的第一年，在战胜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问题上表现出政策上的差异。不过两人也有某些共同目标，例如减少各自政府的雇员人数。星期五，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将要出席一年一度的法国国庆日游行，这次游行将会有法国和美国的军队成员参加。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坚持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更愿意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川普告诉基督教广播网创建人帕特·罗伯逊说，如果希拉里当选，我们的军队就会大批裁军，我们的能源就会更昂贵。川普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普京不喜欢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问他为什么想让我当选，我从一开始就想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基督教广播网创建人罗伯逊今年87岁，他的职业生涯是从担任保守派浸信会牧师开始的。他与川普交谈中，川普还提到了朝鲜对整个世界构成的威胁，中东国家为恐怖主义提供活动资金，以及美国的医保立法等问题。美国白宫在星期三首次对生命垂危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命运发表了评论，表示非常担心刘晓波及其家人无法与外部世界沟通，而刘晓波不能自由选择他的治疗，并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简报会开始宣读了声明的最后部分，提到在接受末期肝癌治疗的刘晓波，表示继续呼吁中国当局给予刘晓波完全假释，解除对他妻子刘霞的软禁，并且提供安全和自由的保护，包括行动自由和获取适当治疗的自由，以符合中国宪法、司法制度和国际承诺。根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已经向中国提议，希望中国满足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愿望，美国将为刘晓波提供治疗。另外，中国表示2017年上半年中国对朝鲜的进出口总值跟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中国海关总署在星期四宣布，中国对朝鲜一月到六月的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其中出口更是大幅上涨29.1%。中国是朝鲜最主要的外交和经济盟友，中国公布的最新贸易数字很可能会增加国际社会对北京的呼吁，要求北京对平壤施加压力，限制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试射项目。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在推特上批评中国对朝鲜的贸易，说中朝贸易今年第一季度增长幅度近40%。川普在推文最后愤怒地写道，中国就是这么跟我们合作的，但我们不得不努力一下。然而中国海关总署发言人黄颂平坚持说，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并引用相关数据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从朝鲜的进口额降低了13.2%，3月份以来每个月都在大幅的下降。 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一艘日本的巡逻船受到据信是来自朝鲜的一艘武装渔船的追逐，导致东京方面向平壤提出了正式抗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四对记者说，事件是上星期五在日本北岸沿海的专属经济区发生的。菅义伟说，那艘渔船将枪口对准日本船只，迫使日本船逃离现场，事件中无人受伤。菅义伟表示，日本政府通过朝鲜驻北京大使馆向朝方提出了抗议。日本媒体报道说，事发水域位于一个盛产鱿鱼的捕鱼区，那里常常出现非法捕捞的朝鲜船只。继续，我们看到来自台湾的消息，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东部战区空军的多架军机今天在实施远海训练的时候，兵分两路飞越了台湾附近海域，形成上下包抄台湾的两条飞行路线。台湾社会是如何来看待中国轰炸机包抄台湾的做法呢？接下来我们要为您连线台湾全球防卫杂志的总编辑郑继文来为您进行分析。郑先生您好。
您好。
是，我们看到台湾国防部的说法说，这些中国军机都没有进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所以请民众放心。台湾社会是不是真的可以放心？那么过去中国军机的训练飞行也是这样进行的吗？
那其实中国的军机哦，在台湾周边空域出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而且是过去以来越来越频繁。从早年的可能是这个一年难得有一次，那快速的这个频率增加哦，尤其是去年底大概11和12月的时候，在短短大概10来天，有2波次的这个多数量的多型号的机群，一个是从南往北，一个从北往南，从台湾东部的空域通过。当然虽然都是没有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而且是在外围地区活动，那确实为台湾这边这个感受到这个很大的是防务压力。
是，
但是事实上那时候其实台湾的国防部也说，那请民众了解到，这是这个中国的军力快速增长，它这些活动未来要常态化，也因此这次再度出现这样的活动，其实颇符合之前台湾国防部门的研判，也就随着中国海空军力的快速增长，它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大，而且活动的频率也向上增加，这样借此来满足它这不断膨胀军力，那加快这个外洋或远空域活动之所需，也因此所谓的频频通过或者突破第一岛链，那我们也认为未来要常态化。那至此其实台湾社会因为经过多次案例，其实对这些活动慢慢比较习以为常，当然媒体会比较点出这种现象，但以现在台海的一些情势来讲，那目前还不到具有这种比较高的针对性，也因此这些活动在台湾社会比较解读为一些常态性的例行性的军演，那并非针对目前台海情势特别紧张所发起一些特别行动。
是，那么郑继文先生，我们也知道，其实就在昨天，中国的辽宁号航母也再次的穿越了台湾海峡，所以除了军机之外，航母也在不断的现身。那么您认为台湾未来是不是就像您刚说的，我们确确实实看到越来越多中国军方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域在秀肌肉？那么当然您刚刚提到，这除了中国的扩展军力之外，您觉得是不是也有对台湾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那么台湾是否准备好来应变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那我们认为哦，其实中国这些军力发展并非纯粹为了台湾，我想它是针对整个西太平洋或亚太它的利益。那尤其是它这些军力发展，其实它是有更高层次超越台湾的一些军事和政治目的。但不可否认，它这么快速这个扩充的海空军力，那已经对台湾造成了一个整个战略包围。那不只是这次这个飞机从东部南北夹击，事实上这几年它的船舰频频通过包括巴士海峡北边的宫古海峡，然后在台湾的东部南部北部那频繁的活动，那这样的这个发展确实对台湾整个在防务上来讲面临了全方位的压力。那也因此其实这是一个随着中国军力快速增长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趋势台湾如何因应， 那目前蔡英文政府也试图要更积极的强化海空的兵力，以起到具备一个比较这个可靠防卫的能力，来因应未来那中国海空军力快速增长这样的现实。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台湾的全球防卫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接受我们的访问。继续我们再来看到，在日本有媒体在星期三报道了中国警方以涉嫌电信诈骗刑事拘留了35名日本人，这也是近年来中国拘留日本公民人数最多的一次。从2015年开始就有陆续12名日本人在中国被拘捕，那么与这起最新的案例是不是有关联呢？这是不是会影响中日的关系？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报道有关情况。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先跟我们谈谈被中国当局拘留的这35名日本人，他们到底从事了什么样的诈骗行为？是不是有可能会被遣返回日本，还是说要在中国接受法律？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在2015年之后呢，陆续有12名的日本公民被中国逮捕，那么他们的罪名还有这35人，他们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呢？
是的，玉文，您刚才也提到，昨天星期三，日本各家媒体几乎在同一时间披露出，在中国福建省有35名日本人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在记者招待会上证实了这一消息。他说，6月30号，中国地方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拘留了35名日本公民。那么日本媒体又报道说，这35名日本人呢，有可能是涉嫌在日本千叶县发生的电信诈骗。电信诈骗目前在最近几年在日本多有发生，也引起日本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这条消息也披露出来之后，目前日本社会最关注的是这35名日本人是今后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被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知道中日两国之间目前还没有签署有关引渡嫌犯的相关条约，为此此间普遍认为这35名日本人今后可能在中国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您提到的最近两年有12名日本人以涉嫌间谍行为被拘留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呢没有直接的关联。应该说12名日本人涉嫌间谍行为而被中国拘留呢事情更加复杂，因为日本方面认为他们被拘留的理由不够透明。上个星期在德国举行的协安会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据悉也对这一问题提出来，并且敦促中国妥善处理。就在昨天，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说，本周二中日两国时隔两年举行了领事磋商，其中谈到了12名日本人的问题。日本方面再度质疑中国拘留这12名日本人的理由不够，质疑这个理由，并且提出要求中国方面在履行司法程序上呢保持公正。应该说这12名日本人的问题根据他的走向或许会影响日中两国的关系。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三个星期来，国际间的呼吁仍然无法让中国当局改变心意，让刘晓波出国治疗。这位中国著名的意见人士在今晚社交媒体上传出，他已经在今天傍晚6:40在沈阳医院去世。刘晓波他留给中国的是什么？中国是否可能再出现第二个刘晓波呢？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和商的撰稿人苏小康先生以及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将就刘晓波的精神遗产来展开讨论。我们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今晚在中国沈阳的医院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生命可以说牵住了所有关心他、关注中国民主的支持者的心。这位曾经为改革中国、推动民主、平反六四发出巨大呼声的中国意见人士，尽管再也无法发声，他为自由民主付出的代价、他的改革思想理念将会继续地冲击整个中国。我们要如何来解读刘晓波留下的精神遗产？那么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是否还可能出现第二个刘晓波呢？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两位对刘晓波个人以及他的思想理念有深入了解的嘉宾来与您共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他也是《自由金冠：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这本书的编辑陈奎德。欢迎您，陈先生。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马里兰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著名文学家、和商撰稿人苏小康。苏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带您先来关注今天傍晚传出的刘晓波的最新消息，包括了中国社会活动人士刘晓波的好友胡佳以及中国网络观察家北风都相继发出了推文，只有消息传出刘晓波已经在今天傍晚6:40不幸去世。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过去24小时内，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附属第一医院在官方网站上一直没有就刘晓波的最新病情发布通报，这是否也间接证实了刘晓波已经去世的消息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连线，请在沈阳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叶斌来了解最新情况。叶斌你好。
你好，玉文。
是，先来跟我们谈谈，到底你现在在沈阳医院现场的观察如何？我们看到从推文来讲，很多人说现场的保安还有这个人数不断在增加，警戒相当的森严，现场情况如何？
正如你刚才所说啊，到目前为止，这家医院的网站呢没有公布关于刘晓波的最新报告，那么很有可能事情的严重性呢已经超出了医院所能发布消息的权限。那么这种状况引发各界的担忧和焦虑。那么今天的情况呢，从现场和这个周边来看呢，是极为异常的。大批便衣和警察呢出现在医院的周边，包括医院外的公交车的专用道呢，停放了很多警车，还有一些这个没有警方标志的轿车和商务车。 那么直到晚上七点多才撤离。刘晓波呢很可能发生了最坏的情况。那么刘晓波夫妇的好友胡佳刚刚发推说呢，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交通的这个已经实行了管制啊，并且呢有警车护卫的殡仪馆被发现，殡仪馆的车辆被发现从里面开出。那么因为交通的管制呢，这个发出这个消息的一位日本记者就没有办法追踪。还有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说呢，说刘晓波今天晚上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些情况呢，目前来讲还都需要核实。今天呢有消息说呢，这个刘晓波的朋友表示呢，刘晓波上午曾有过短暂的清醒，但是又陷入了昏迷，已经处于弥留之际，这是上午的消息。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消息说呢，刘晓波是肝中毒很严重，有医疗专家认为呢，刘晓波可能会反复的清醒，然后再陷入昏迷，每次间隔的时间呢会越来越长，直到不再清醒。那么据悉，各方面呢这个外交努力，比如说德国和美国啊，这个在一直到最后一刻还没有放弃他们的努力。那么星期五呢，美国国会将举行刘晓波的听证会。那么如果刘晓波那么还依稀尚存的话呢，他和刘霞能不能在最后的关头这个获得突破，能够获得自由，仍然是关注的焦点。
是，叶斌，我们也知道，那么除了在这个网络上大家都表达了关注之外呢，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几天来呢，表达对刘晓波关注还有一些支持者到了沈阳，甚至有多人失联的情况。那么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另外在短短的从刘晓波传出得到了终末期肝癌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到今天短短三个星期的时间，那么各界的呼吁似乎都没有被中国当局所接受，那么甚至中国当局把这个刘晓波这个是不是出国治疗的问题称为是一个内政问题，中国的做法到底在中国的国内外引发了什么样的质疑和谴责，而中国当局又是如何来应对的呢？
是的，在刘晓波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当局显然已经把维稳的这个力度呢升到了可以说是最高级别。那么医院外边呢，这个和周边的酒店呢气氛都很紧张。那么我们所这个下榻的酒店呢，这个一楼已经出现了穿制服的警察，那么便衣人员呢也大有增加，值班的时间呢也似乎延长了。那么我们了解到呢，这个餐馆送外卖的人员呢不准上楼进房间，需要在前台登记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那么我们美国之音的记者呢，还有其他一些媒体的记者，比如说香港啊，还有其他国家的媒体，今天被告知呢，酒店的房间已经全部售出，不能续住了，明天必须退房。那么近几天呢，沈阳的天气也非常炎热，我们注意到那些穿便衣的维稳人员呢，他们的饮料呢由矿泉水变成了加多宝。那么刚才您也提到，各地的一些这个支持者和网民呢，这个纷纷赶往沈阳。那么有一些人呢抵达沈阳之后呢就与外界失联了，那么有的呢还没有登上飞机就在机场被拦截。那么新公民运动的这个律师啊，丁家喜，那么在沈阳与外界失联。这个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那么今天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呢，被限制谈刘晓波的问题。那么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他说如果当局放刘晓波出国治病，他就不会再谈这个问题。正说到这儿，电话就突然中断。那么后来呢，他的电话也再没能联系上。那么有传闻说呢，刘晓波的家属可能正在准备后事，能不能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邀请刘晓波的生前好友来参加呢，这些问题呢近来也有一些讨论。那么最近几天呢，这个中国医科大学的这个附属医院的这个网站呢，登录就很困难，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出现没有办法浏览的情况。那么根据这家医院的网站上的浏览量来统计呢，最近几天浏览量都在几十万以上，可见人们对刘晓波的病情和他的这个最后的情况是非常的关注的。 我们还在继续关注，随时更新相关的报道。
好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也辛苦你了，继续在沈阳的现场为我们守候。如果有随时最新消息，我们持续的会把叶斌带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您做报道。那么继续呢，我们就展开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场的讨论。我相信我们的两位嘉宾也都听到了我们刚刚来自沈阳的这个最新消息。我想先请教在马里兰州的苏小康先生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您与刘晓波先生有非常非常长时间的这段友谊，那么过去他也曾经为您撰稿过。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谈谈，我们知道刘晓波他是强调要以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中国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但是在今天中国其实有很多的民众对刘晓波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甚至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30年来刘晓波到底为中国做了些什么，他希望达到的是什么样的目标呢？苏先生，
容我用一分钟先归纳一下刚才听到的关于刘晓波最新的消息。
好的，
我认为呢，中共啊，他就是在一个病房里对刘晓波执行死刑，然后他还直播给全世界看，啊，他的一潜台词是说，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啊。这呢，在我来解读，就是中国人30年不谈政治，西方和国际社会30年对中共这个政权绥靖主义的结果。也就是说，国际社会还能不能允许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政权继续存在下去？这是大家都要国中国人和国际社会都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喽。
嗯哼，
好。刘晓波先生呢，他其实我以前谈他比较多的谈法是，他是从一个文化激进
是
走到政治温和，是吧？我今天要换一个思路来谈。
嗯哼，苏先生，对不起，我先打断您，我们在这里插播一句，刚刚我们的制作人员告诉我们，沈阳的司法局刚刚已经发出了证实了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所以这可以说是官方的首次发布的最新的通告。那么在今天晚上，刘晓波先生已经在沈阳的医院不幸去世的消息。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就刘晓波先生在过去30年来他为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那么中国民众对他的了解是什么，刘晓波能够留给中国的精神遗产又有哪些。那么我想继续来请苏小康先生来为我们做最新的您的分析与看法。那么稍后我们如果有来自沈阳的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为您插播报道。苏先生，请您继续谈。
刘晓波呢，他其实是一个才子型的学者，这个在一个文化衰败、文明衰败的社会里出现这样才子型的学者呢，一般来说啊，在很多经验来看呢，历史来看呢，它都是捣乱的。刘晓波原来也是强烈的质疑中国的传统，也强烈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刘晓波后来从一个才子转变成一个圣徒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典型啊。那么他对中国的贡献我是谈了很多了，是吧？主要在于他想寻求一个解决中国暴力循环的和平的道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就是因为从六四屠杀这样的一个教训当中，他得到的一个反省。我认为他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是他代表那些死在广场上的人，包括学生和市民，向国际社会，包括也向中共说，政治不是杀人，政治要讲道理。这就是刘晓波的遗产。
是，那么苏先生，我们刚刚在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插播的，刚刚沈阳的司法局已经正式的发出了 刘晓波先生在今天晚上不幸去世的消息，可以说是中国的官方已经发布消息证实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刘晓波先生呢，因为中末期的肝癌在今天傍晚不幸辞世，终年62岁。那么稍后有关于刘晓波的一些生平事迹，我们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节目的最后为您不断的来进行插播和报道。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呢，已经有不少的观众和网友来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也希望能够向刘晓波先生来致意。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啊，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刘晓波殉国说明和平演变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进程需要更激进的举措。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位署名叫万鹏飞的网友，他说太惊人了，这几天一直看到病情恶化，只是没有想到老天这么决绝。那么另外呢，还有多位的网友他们也都提到了他们对于刘晓波的看法。我想继续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在现场的陈奎德先生。那么这个消息确确实实大家是最不愿意听到，但是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知道就在这几天会发生的事情。那么我知道您，我们在现场有一本这个您曾经这个编辑过的这本书叫《自由金冠》，
是
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这本书。这本书是在当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
对，
您集结了有关于刘晓波他的一些言论，包括那篇大家都在讨论的我没有敌人的这个法庭的最后陈述，还有各个这个中国的政治观察家、社会家对刘晓波的一些评论文章。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从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以及这么多年来观察以及对刘晓波的了解，到今天刘晓波走到了生命的终点，那么没有能够完成他最后的心愿，把他心爱的妻子和妻子的弟弟带出国，那么他把他的生命最后交付在了中国，跟我们谈谈他留给中国的到底有哪些精神遗产？特别是我们知道，在中国有很多人对他其实有不少的误解。
是是，我想这一点，今天我听到过许水源说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的沉痛。作为一个朋友，作为刘晓波的私人朋友，虽然我知道刘晓波这个事件，刘晓波这次被中共，我同意刚才苏小康先生说的，实际上中共是在监狱里对刘晓波先生执行了某种死刑这样一个，所以。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愿意刘晓波先生，他虽然是现在肯定会对中国的未来，会对中国的当代和未来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他的精神遗产一定会照耀中国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为中国输入了某种宗教感，我今天要特别待会儿要讲到就是宗教感的问题，但是即使这样，我作为他的朋友，我还是愿意他不是这样有巨大的这样获得了这样巨大的感召力和巨大的精神遗产在中国，而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在阳光底下还活下去。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事情已经不能改变那个事实。所以这个刘晓波，这个他一生波澜起伏，大家知道，刚才苏小康先生也说到了他的一生的角色变化。我专门的写了篇比较长的序言，在他的有本书里面的序言也专门谈到了。他有重大的变化，我认为这个变化的最重要的关节点是1989年的中国的天安门事件，使他这个生命产生了某种巨大的升华。所以在这个事件中间，他开始非常高的反省自己，非常深入的反省自己，所以他成为当代中国的一面精神上的、文化上的，甚至在思想上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的良心。就像就大家读到的像丹科这样，他现在已经把自己那颗心已经掏出来，照亮在黑暗中间，在集权暴政的黑暗中间中国人的前进的道路。他实际上在监狱里这四年是在代中国受难，也是代中国的知识界赎罪。他认为中国知识界在这些年来是做了，虽然是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是非常的不够，或者说有些方面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他是觉得他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虽然他自己过去的一系列行动和后来的这个有巨大的反差，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走向成圣的道路，走向一个精神巨人的道路。这个大家知道，刘晓波开初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化批判者这样一个身份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上的，但是他一步一步的走下来，成了一个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的象征、良心的象征和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我觉得 这中间有它非常深的一些东西，我们待会儿会仔细的讲。
苏小康先生，您最近啊在接受这个海外的民进专访的时候，也特别提到了您所了解的刘晓波，您特别说他是从文化激进转变到了政治温和的，那么是不是也能继续，就刚刚您是不是也认为六四对他确确实实是一个转折点，那么为什么呢？那么刚刚我们在读到网友的评论的时候，您也注意到了有不少的中国网友认为这个刘晓波的这个遭遇可以说再次证明了所谓的温和改革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您又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随着刘晓波的逝去，是不是代表着他和平改革中国的希望也随他而去了呢？
刘晓波牺牲的社会意义，刚才奎德已经讲了很多哈、啊。这个他是一个种子，用基督教的说法就是他死了，但是他是一个麦子埋到地里了，这种精神一定会从地下再长起来的。我们也不要太激进是吧，太着急以为今天的年轻人就会接受刘晓波。其实我跟民进那个采访讲刘晓波是一个民族英雄，这个视频呢都传到中国大陆去了。后来我看到很多反馈，这个反馈挺有意思的。大部分反馈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刘晓波的政治精神和思想精神，而是刘晓波和刘霞的爱情，非常感动国内的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他们很多听了我这个以后都哭啊。所以呢，刘晓波是一种精神啊，精神的东西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共产党自己非常懂这一点啊，我们也不要着急。至于说这个激进和保守这个争论呢，就比如说到刘晓波先生自己身上，就是关于无敌和有敌是吧？
对，
这样一个争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是有敌论啊，但是你要有允许别人是无敌论。你看刘晓波批判过有敌论吗？他从来没有批判过。所以那些很多骂刘晓波、批判刘晓波有敌论的人呢，其实他们在犯一个文革大判的错，啊，不容别人的观点。那么至于说和平转型，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想法是，他不希望中共再实行暴政，他就需要从他自己做起。我不拿你当敌人，也希望你不要拿人民拿我当敌人，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逻辑是吧。这种思想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不要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成功啊，他根本是不可能战胜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这位署名叫丹青的这位网友他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和统治者，他们所做的恶行是没有任何底线和人性的，愿刘晓波一路走好。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位署名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或许他的看法跟苏先生跟陈先生都很类似，他说，我认为只要产生刘晓波的土壤存在，类似刘晓波的人就还会出现，但是刘的精神遗产还是独立思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刘晓波最近呢，他的好友廖义武先生在网络上公布了他在17年前刘晓波写给廖义武的一封信里面，那么得到了很多的传播。这封信里面刘晓波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为了争取到一个消极自由，不受权力的任何强制，就必须有一种积极抗争的意志。历史没有必然，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那么但是呢，就在这个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昨天呢，美国的这个在7月11号，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呢，它特别报道了刘晓波的事情，但是它在标题当中是以这样来做标的，他说有许多中国人认为刘晓波是咎由自取。那么文章的副标题里就这样说了，在一个政府随时可以灭掉你的国度，责怪被迫害者，这是最简单的凝神大法。文章里还说呢，就像其他的专制国家公民一样，许多中国人不愿意与政府来对抗，当政府镇压民众的时候，他们认为一定是这些民众的错，他们知道会遭遇什么情况，他们不该如此张狂，他们应该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苏先生，您认为刘晓波今天的殉难能够来唤醒这个民族吗？还是说会更进一步的让中国公民因此而害怕而晋升呢？
害怕这个问题呢，我先回答害怕这个问题。害怕这个问题是个力量对比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今天这30年啊，中共啊，他把这个政权，把这个国家，或者讲国家，我意思不是指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指的这个政权暴力武器啦，暴力工具啦，他已经把它扩大到最大的限度，他控制人已经到了，就是比过去的封建王朝还要厉害的程度，控制到十户长的程度啊，这种集权是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过的。那么人民呢？人民是什么？人民不是单个的人啊，人民是应该是一个公民社会。如果这个公民社会不存在了，所谓公民社会，比如说有独立的这个公司，有独立的律师是吧？有独立的媒体，有独立的社团，这叫做公民社会。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情况下，人就变成一个个单个的人，啊，一个单个的人跟一个这么武装到牙齿的力量，国家去对抗，当然他要害怕嘛。老百姓的害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责怪老百姓害怕，所以我们要改变中国呢。刘晓波这30年也在做这个事情，他就是要 build up 这个公民社会，他自己身体力行啊，他做了很多关于公民社会方面的努力，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个过程会非常非常漫长，是吧？可能不是几代人能解决的。我们不用着急，是吧？中国4000年的这么漫长的这个社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吧？我们不要着急。
是，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另外，以您对刘晓波先生的了解，您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以这样的一个结局来结束，刘晓波会希望他留给中国的是什么，或者是中国或者各界对他的评价又是什么呢？
我想刘晓波先生目前是求人得人，虽然是个巨大的悲剧，对我们来说，对很多他了解他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个巨大悲剧，但是对他个人来说，他是一个求人得人，他已经完成了他走向一个圣徒，走向一个殉难者的道路。今天我们听到他是去世的消息，虽然非常悲痛，但是他这种殉难者的形象已经住进了中国的历史上，住进了世界的历史上。他这种特别鲜明，特别撼动人心。刚才孙先生也说到了，包括他和刘霞的爱情，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激励人心的。至于说是不是将来刘晓波这个形象，或者将来会不会出现类似刘晓波的人或者怎么样，当然每个人有独特的生命的感觉和独特的生命的特点，不可能完全复制。但是在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状态下，他这个暴政，他一定会激发各种各样的仁人志士起来。我从刘晓波这次去世这个事件，我就想到了某种意义上有点像古罗马后期那种基督教慢慢在民间像野火一般的升起了，这样尽管采取了非常的暴虐的镇压的措施，但是这个野火还是极大的蔓延开来了。我相信刘晓波先生，包括很多，就是这几十年来，虽然中共采取了非常非常暴力的行动，大家知道这个暴力的行动，他制造的是殉难者、殉道者，他最后会就会像古罗马帝国一样，最后逐渐的在民间逐渐的生发起来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甚至成为一个类似基督的人，像这个他受难十字架这个符号。极大的号成为一个人类的一个精神象征。刘晓波先生，我想起码他可以成为中国的精神象征，在当代中国去提升很多人的基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准。刚才谈到的例如惧怕的问题，是人都是每个人都是人，遇到了枪弹，遇到了这样暴力的镇压，大家都有妻子儿女，那谁不惧怕？问题是我经常要讲的是，惧怕这个东西有一点很特殊的，因为很多人就说中国的人被压趴了，成个个都成了奴隶，压趴了脊梁骨，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但是你要知道，惧怕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可以遗传的，像 DNA 这种基因一样的遗传的东西。人类的有些基本的天性，例如追求正义、追求公正、追求自由，有些基本的天性 他在下一代，你这个惧怕的只是后天造成的一种惧怕，你通过了暴力造成了惧怕，例如天安门事件对很多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上的震慑，是使得这些人恐怕在以后的行动上要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但是他的下一代遇到了不公不正，他没有遗传下来，这个惧怕他不是基因遗传下来的，他还是有人类的基本的天性，他还是要爆发出来。我们看到一代一代的人，后来的年轻人一样的起来了，所以我对这次并不担心，当然是会有一定的时间长度。对，
相较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似乎也更显得刘晓波先生他的勇气以及他的思维以及他的一些做法，在当代来讲确实具有他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是是。
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不过我们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制作人员呢已经制作好了在沈阳司法局的官网上针对刘晓波先生的去世他们所发布的一个声明，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篇声明。声明是这样写的：中国最著名的异域作家刘晓波因病去世，终年62岁。这位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坐牢期间被查出罹患肝癌，医治无效，于2017年7月13日在沈阳医院去世。中国当局在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刘晓波判刑11年，他去世前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苏先生、苏小康先生，刚刚我看到这个司法局的这个官网的声明的时候，一度还不可确认，但是官网上确确实实是以中国的著名异域作家来称呼刘晓波的。您怎么看中国官网发布这样的一个声明？
这个我也没办法解读啊，就是他用了一个比过去稍微温和一点的一种态度。共产党其实是刚才我讲了，他们死于鸡蛋，但他们是非常害怕刘晓波死的。
对，苏先生，哎，对不起，又打断了您一下。这个我们刚刚的导播人员又跟我们说，这个官网这个文章现在又马上的被删除了，所以或许又说明了一些现象。那么苏先生，请您继续来谈一谈。
也许是这个医院或者这个医疗团队的一点良心，他们希望让国际社会和让中国人民知道他们不是这个快刽子手，是吧？这都有可能啊，没有关系。但是我继续刚才讲，中共其实是非常害怕刘晓波去世的啊。非常害怕刘晓波死在他们手里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我还可以再解读一下。刘晓波这件事情呢，从他得诺贝尔奖开始，就是中共这个政权跟整个国际社会的一场较量啊。这叫做什么呢？就用中共的话来讲，这叫做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刘晓波这件事情上，他认为不是刘晓波个人的问题，是我这个政权和你整个正义和良知的问题。他就是死了心，我只要减少你刘晓波的影响，我这个政权才能活下去。他其实非常非常的这个懦弱了啊，这个政权是完全没有安全感的，在刘晓波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吧？因此反过来讲，我们虽然很悲痛，但是我今天这里还要讲，我们大家不要难过，我们大家要举刘晓波的旗帜啊，继续走下去，大家不要难过。
是。那么陈奎德先生，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呢也有不少的网友继续的在发布评论呢。我们现在有一位李白字一日的这位网友，他说刘晓波的非暴力抗议是我比较赞同的，非暴力、和平、理性才是民主自由的基础，任何仇恨言论都不可能带来民主、法治和人权。希望刘晓波的死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和平抵抗的意义，不要再嘴炮了。建设法治、自由不是推翻中共就能建立的，人的思想才是决定一切的基础。另外这位署名叫 Edward 网友，他说我们要庆幸中国还有个刘晓波，庆幸我们中国13亿人中还全不是奴性的人，还是有良知和道德追求的精神领袖，刘晓波不会被遗忘。那么我们现在还有这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所提的问题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两位嘉宾，不过先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他想请两位嘉宾 将刘晓波来与曼德拉还有昂山素季这些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领袖来进行一番对比。那么我不晓得两位先生是不是愿意来为这个刘晓波先生做这样的一个比较。陈奎德先生，是不是能请您先用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
我想可以做这种比较，而且我认为刘晓波先生，因为曼德拉和昂山素季现在还活在世上，而且他们的事业某种意义上在成功了，就是说成了，他们现在成了他们国家的代表性的政治上的中枢的人物。
那是不是因为刘晓波他留在了中国，反而就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就刘晓波看起来是个巨大的悲剧，但是这个巨大的悲剧感，所以说他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位置啊，我认为哈，我在我个人看来，比成功了的那些政治家恐怕还要会高，将来在历史上的评价。我的感觉是，他是作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作为一个中国的殉难者，而且中国现在至今还是处在这样黑暗的状态下的一个状况，那么我想他的意义恐怕会更大。另外我还补充一句，就是很多嘉宾提到，刚才虽然有些嘉宾反驳了，但是有很多嘉宾提到好像刘晓波这个事件，他去世了，他被这么残暴的弄死了，这样一个人的出现说明所有的和平转变的路就全部堵死了。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我们看这个看中共对刘晓波这个事件的反应，正好说明他为什么如此害怕刘晓波这个事，他的包括生病的事件，他的死亡如果是在海外他获得自由会引起巨大反响，正说明了刘晓波的影响力，或者说说明了他刘晓波的理念的影响力已经是无远弗届，已经对中国人，已经相当多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说这条路，正因为很多人接受了这种精神遗产，所以将来不能排除这条路，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的路，但是我觉得这条路因为刘晓波他的去世反而使他的可能性更升高了。
是，苏先生，在您答复之前，我们要做一个更正启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沈阳司法局的内部这个声明呢，其实并不是司法局的声明。现在这个我们接下来来为大家所念的，才是来自真正沈阳司法局的官方网站。那么标题写到：刘晓波病亡，2017年7月13号，刘晓波男，现年61岁，于2009年12月23日因为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在服刑期间因为患肝癌被保外就医。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邀请了国内知名肿瘤专家多次诊治，并且邀请了美德权威肝癌治疗专家参加会诊。经多方救治，刘晓波病情持续恶化，7月10号进入抢救和重症监护状态，7月13号因为多脏器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死亡。那么这个声明看起来确确实实也比较是像官方的一个说法了。那么继续，我就想请苏先，我们大约还只剩下一分半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就像刚刚的问题，刘晓波不仅仅是对中国，在世界上我们是不是能把他来与其他世界国家的这些民主领袖来做一番对比呢？
好，我讲三点。第一，他们之间不要比较，他们是同等的，是一样的价值，是第一。第二点，在我个人看来，刘晓波比昂山素季和曼德拉还要伟大。第三点，刘晓波的意义随着历史越久远会越清晰越深刻，我们可以看。
好的，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呢进行到这里，因为在我们的节目最后，我们要为您播出美国之音所制作的有关于刘晓波的生平事迹。那么我们知道，异域作家刘晓波他在今天因病去世，终年62岁。他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他在坐牢的期间被查出了罹患肝癌，医治无效，在今天2017年7月13号在沈阳医院与世长辞。中国当局在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刘晓波11年徒刑，一直到去世前他都在辽宁的锦州监狱来服刑。我们继续就来看看这篇有关于刘晓波生平事迹的相关报道。
走过来坐在那就可以。
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呼吁美国政府以限制中国官员入境等方式加大力度，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
只定天与同志，
只定天与同志，
今时杀人无刑，
杀人无刑，
叔叔得吗？而家出啲招啦，醫院都係咁做啊！誒，嗰日又係全人一堆度都有人嘅。
為留要發呼籲。
我即便是少部分人哈，他的權利。
刚刚看到的是刘晓波先生从他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奋斗的历程，以及他到最后生命的终点一些相关的视频和图片。那么如果观众朋友想要收看的话，也可以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收看这一篇报道。那么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来读一段刘晓波先生《我没有敌人》这篇可以说引发了很多讨论的他在法庭上2009年12月份的法庭答辩词，他也是他的最后的陈述。他说，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绝不会因为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以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他说，我的所作所为无罪也无怨言。谢谢各位。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只能到这里结束，再一次感谢苏小康先生还有陈奎德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